computer。谢谢。我们再来唱主导文好不好？
好，
应该会唱了吧。我希望我讲这个主导文讲完了，这个主导文圣经会背，这个诗歌也会背，好不好？
好。
嗯，好，只有 Sophie 讲，答应太大声，大声，其他的好像不答应的样。好，我们唱这首诗歌啊。来，诗情。最少会唱啊，还不会背，最少会唱。主导文会背吗？谁还不会背？啊，一个，哦，其他都会了啊，不敢直手，不是不是不会，不是会不敢直手。好了，再偷看啊。好，一二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是第四讲，愿你的国降临。我讲了三次，是吧？三次哈、哦。第一次是介绍这个主导文的背景，第二次是讲什么？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啊啊，忘记了啊，再听录音带好了。啊，第二是愿你的
国降临，
那么快？第二，
愿人都尊你的名，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看主导文，我讲过了，好、啊，我们就是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事情，啊，这几句话里面，特别前面的几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句话，这四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明白这四句话，而且我们能够说出这个四句话，等于我们祷告就正确了。啊，如果我们不称我们是神为天父的话，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一定的。啊，我们祷告不能蒙嘴定。如果我们不说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祷告常常会存着有罪性。啊，如果我们知道主的圣名为圣，所以我们就会尊重他，我们祷告就很正确。啊，那愿你的国降临也是如此。看怎么样，你看主耶稣教导我们很重要很重要啊，这几句话里面，愿你的国降临。那、啊、这句话里面啊，神的国，如果我们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加给你们，是不是？啊，如果你求神的国，啊，你所需求的，神必答应你，神必供应给你，啊，神必加给你们。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什么意义？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有关于这个国，啊，在教义神学教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句话，或者我们知道神的国，这个国的这个字，那我们的祷告就很正确，我们的祷告就会很特确，就是啊，我们就知道神为啊主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这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要愿求神啊愿你的国降临。那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天国的意义，而是国的意义啊。弟兄姊妹，我们会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当讲到这个国的时候啊，常常会出现在旧约里面，特别啊旧约里面有关于神的国天国的话，常常会出现三个字，就是天国啊、神国还有国。那是不是有分别呢？当我们念着这个字的时候，那所以有两种的解释啊。当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天国看到神国的时候，有人就认为天国跟神国是有分别的。那神国是包括所有的啊，那天国就不是了，天国就是说它就是弥赛亚的国。那我们要看圣经啊，看这一句话他们的解释是正确不正确。那所以我们这有关于这个祷告，我们就会明白这一些事情。首先，那第二个解释就是说，有一些人解释的天国、神国、国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啊。所以我给弟兄姊妹看这个意思哈、哦，你看这个神国、天国、国这个字。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保罗书信里面，希伯来书、彼得简书、彼得二书、雅各书、启示录里面， 出现的叙述我们可以看见啊，你们明白吗？神的国在马太福音出现四次，天国出现33次，比如说有天国的字在马太福音记载有33次，然后国这个字马太福音出现有14次。那马可福音，所以你们自己看了，我不解释了啊，没有时间就解释。所以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你看都出现，可见你看到天国在什么地方出现最多的？
马太
几次？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出现？保罗书信，保罗书信有13，有13封信啊，有23封信，他们讲的啊，有一次出现。然后你看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后书、雅各书、启示录，有没有讲天国？啊，只有保罗书信嘛，是吧？天国没有。啊，有时候用神国，有时候用国这个字。那可见，我们看到可见，啊，这个天国是谁最喜欢用的？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最喜欢用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其实啊，我还没解释的时候，其实你看，天国与神的国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其实啊，那下列你就可以一些啊例证，一些例证，我给弟兄姊妹看啊。你看，当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跟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讲到天国的时候，一样的出现，就是说马太提天国的时候，马可福音就讲神的国，就是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所讲的，或者约翰所讲的什么天国进了，在马太福音。那马可福音的什么神国，神的国进了，有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用词方面罢了啊。马太福音就说天国进了，马可福音讲什么神国进了，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内容，因为用词不一样，一个用天国，一个用个神国。马太福音第13章31节跟马可福音第4章30节芥菜种的比喻也是如此，马太福音用的这个比喻就用那个天国的名词，在马可福音用的名词是用神国的名词。那还有其他弟兄，马太福音第13章11节讲到神国的奥秘的时候，马太就用天国，马可福音就用神国。然后马太第5章第3节讲到登山宝训那边讲到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用什么天国，马路加用什么神国。然后马太福音第11章讲到将来有许多人要来到天国里面做戏，比如说因为百夫长要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百夫长的信心很大所以主耶稣后来就讲说，哇，这个信心那么大没有可比的，所以将来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国面前或者天国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些就是说有信心的人可以一同跟亚伯拉罕、跟雅各、跟以撒一同作戏列祖一同作戏，但是本国的人、以色列人都要被赶出去，没有再作戏。那所以我提出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给弟兄姊妹看见天国、神国、国就是一样，明白吗？就是一样，就是用词方面当讲天国、讲神国、讲国的时候，就是指着一样事情就是讲神的国或者天国，就是国这个问题。那好，第二个问题来天国、神国是国一样的时候，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祷告？怎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出现了没有？还没有。如果出现的话，我们怎么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呢？是不是？是不是？
不敢回答。不要怕
啊！你大家，我给你圣经看啊，很奇怪啊。路加福音，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出国，神的国出现了没有？有了没有？在地上？
有，
在地，在我们心里嘛，是吧？
有，
在谁的心里？我们是谁？
信徒，
就是你和我。这个回答很聪明啊！我的意思，我的问题不是那个，就是说信了的人啊，信了的人啊。主耶稣说啊，法利赛人问他，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啊？法利赛人问这个国啊，有意义的，因为犹太人啊，犹太人哦，法利赛人，当听到神的国的时候，他们是想什么？他不是想这个属灵的国，不是想主耶稣啊啊这个掌王权的国，是政治的那个国。那、啊、所以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被罗马统治嘛，啊，所以旧约他们看见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什么？要拯救他们，要建立什么？这个国度，大卫的国要建立在这个地上，恢复这个啊大卫的国在地上。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人，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等候哪一天。所以当主耶稣说天国近了，犹太人听到是什么？哇，我们有希望了啊，我们自由了啊，我们不会被统治了。你看门徒，整个门徒的观念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三年多，他们都是还有这样的观念。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有两个门徒啊，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吗？是不是两个门徒啊？他们在谈论说啊，他说哎呀，我等候的弥赛亚哦，现在已经死了，有人家说复活了啊，其实我们是等候他，我们的盼望是在他的身上，现在没有盼望了。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建立国度了嘛，啊，都是有一个错的观念啊。当主耶稣讲这个时候啊，讲这个国的时候，我们看犹太人都是以为是政治的国啊，就是恢复大卫的那个国度。那所以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国度已经有了没有？现在从这一句话讲已经有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另外一个圣经，刚才我们所念的，对啊、刚才我所念啊，都啊还没有破冰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啊，念的一二三。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来日。这果出现了没有？还没有啊。刚才又出现，现在又没有出现。刚才我解释了嘛，神国、天国、国都是一样的。那到底出现了没有？大家有了没有在世界上？啊，有还是没有？不敢讲，不敢讲，因为看起来又有，又在我们心里，现在又等到主耶稣说，等到什么？等到我父的国里，人还没有嘛，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大的个这个交易是什么？所以好像又出现，好像又没有出现。那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国度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就有意义，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好，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个两遍圣经好像是不是冲突呢？不是冲突，不是冲突啊。所以当你们看书的时候，你会看见有这个词出现，就是说天国的神国，国度，神的国度已实现未完成啊，已经在地上了，已经在什么？在我们心里了，已经在地上了。 是不是？按照我们观念，一个国度的话要有什么？一个有国度的话要有什么？要有王嘛，是吧？还有什么？国民嘛，是吧？还有什么？
领土。
领土嘛，是吧？现在领土有没有啊？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好，我再那个弟兄姊妹啊讲下去。所以天国神国的国就是说已实现，但是未完成。有些用的名字是天国今将论啊，天国现在有了啊，今天有了，但是将来啊，将来的事情。也就是说天国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啊，那天国也称为天国是属天的又是属地的啊，天国又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现在主耶稣已经做王了啊，主耶稣在做王了，因为主耶稣在信他的人的心中啊已经做王了，在我们生活里面已经做我们的王啊，所以天国已经实现了，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真正的整个的完整的天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刚才庄弟兄啊开始的时候也讲了哈，将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经告诉我们有千禧年，千禧年的国度啊，神主耶稣众王，主耶稣要来这个在这个地上啊，做我们的王，做所有的王，就审判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那个时候真正就是天国的出现啊，有王，有民，有地府，什么真正实现的。那所以现在我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神就是神在我们心中掌权，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的身上已经做完啊，他这个就是神的国啊，所以将来真正实现啊，真正的实现还是将来的事情。那所以从这个解释里面啊，其实这个讲这个天国国度的事情讲不完的，讲长的是吧？所以我就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吧，我们就看下面这个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啊，我们明白了啊。现在国度天国神国就是说已经有了，但是将来要出现。那如果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那意味什么？意思是什么啊？诸如此教导的意义是什么？一样事情啊，就是说求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啊。当主耶稣说耶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怎样祷告就告诉我们什么？主啊，神啊，啊，愿你掌管我们的生活。主耶稣不是什么？天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那就是说神在我们心中做王，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那我们的生活现在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是不是有神来做王呢？有主来掌管我们生活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啊，我们还是自己来做王。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主啊，愿你掌管我的生活，愿你掌管我的生命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愿你来带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啊，很多人解经家又解释说这个神的国或者国度在旧约里面已经出现了啊，真的还没有，以色列还没有第一个王的时候，谁来做他们的王？神来做他们的王吗？后来一些人求什么？求一个王嘛啊， 啊，神就对撒母耳说，你给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说厌弃你这个，他们是厌弃我，不愿意我做他们的王。那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要什么？要人来掌管他，要人来带领他，不愿意神来带领他。那弟兄姊妹，从这个故事里面，就这个记载里面讲到以色列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常常是如此。好，我们不愿意神来掌管我们，我们常常愿意什么？人来掌管我们，人来带领我们。那当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教导这一句话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什么？我们要由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如果神掌管我们生活的，我们一定有意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意义，我们就不会出错了啊。所以当我们不愿意神来掌管我们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会走错啊。那第二样事情告诉我们呢，我们什么呢？说当我们祷告说耶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告诉我们世界是暂时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虽然有两个国民，好像啊，有一个台湾有双重国籍嘛，是吧？啊，印尼不可以啊。如果你进了美国的国民的时候，要成为这个 citizen 的时候，你就要放弃了啊，自动就放弃了，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信徒还有什么国籍啊？天上的国籍不要忘记啊，我们有天上的国籍。虽然我们还在地上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耶你的国降临，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啊，我们还在等着什么？等着一个真正天国的来临啊，有形有体的天国来临。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啊。所以当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生活？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听念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一二三，他们的阶级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路虎，他们以自己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要万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鄙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很清楚这一句话啊，保罗很清楚这个观念，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世上的人活在世界上又什么？他说他的神是什么？是他们的督府。就是说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为这个督府，督府保罗就好了啊，不管天上的事，不管属灵的事情啊，督夫保就好了啊。现在不止督夫保啊，还有享受啊，他们就是注重地上的事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当主耶稣说耶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句话，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世界上不是暂时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痛苦啊，我们一切的灾难都是暂时的，不要忘记啊。我们一天都要过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等候那天国。好，第三，这个祷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去完成。什么使命？你看什么使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啊，对万民做我的见证，然后末期才到，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如果我们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耶你的国降临，虽然主已经 掌管在我们生活里面，掌管在我们心里，但是那有形有体的国有一天要来到，什么时候来到？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我们的使命什么？就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天国才来到啊，是不是？现在福音传遍天下了没有？啊，没有，没有。从这一句话就知道嘛，啊，如果传遍天下，怎么主就来了嘛？而你我们还有责任啊，我们旁边的人可能还没有听到福音啊，我们邻居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兄弟姊妹还有没有听到福音啊，我们同事可能还没有听到福音啊，所以当我们说耶你的国降临，那提醒我们一样事情，我们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人，其实不是单人，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这句话再次告诉我们说啊，主愿意人所有的人悔改啊，人人的悔改啊，然后他才能够来到啊。现在的时间就是给我们机会啊，帮我们祷告说耶你的国降临哦，我们记得神给我机会，主耶稣给我机会，要什么？要去向哪一些沉沦的人啊，来去向他们传福音啊，让他们能够信主进入这个国度里面。最后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要预备等候主来啊，天国真正的实现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在主耶稣马太福音特别讲的很多天国的比喻里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啊，特别马太福音很多讲到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都是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啊。什么时候天国再来？就是主耶稣在第二次再来啊。马太福音25章13节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还有启示录啊，最后一章里面啊，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证明就是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盼望，也就是我们的盼望，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如此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我们要预备，等候我们的主。不知道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很明显，预备好还是没有预备好？啊，我们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拿到成绩单，拿到考试的成绩的时候，你怕不怕爸爸妈妈？还是很高兴？啊，有时候怕啊，拿到 C。拿到 D 最好爸爸妈妈不要看，是不是 Christine？ 他不会，他一定拿到 A 的最好爸爸妈妈不要回来就挨打了。但是拿到 A 的时候怎样？快快给爸爸看，快快的给妈妈看看，是不是啊？我们都有经验了啊，我也有这样经验了啊。我们就是等候主来这样的心情啊，我们做好了，准备好了，一切的 perfect 啊，最好出息的啊，不再犯罪，我们活着荣耀神的生活。那我们就好像一按说主必开来，我说主啊，愿你来，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情？所以当我们说耶你的国降临，我们就说主啊，我预备好，我等候你来啊， 我生活全部预备好了，我不怕你来的时候，我不怕啊，我反正很高兴你来，这就是约翰的心情啊。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有个主耶稣学生有天听到老师讲啊，主耶稣再来，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啊？他回去的时候啊，就跟妈妈说，妈妈，老师说主耶稣快要来了，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但是我看到很多人还没有预备好，我看到阿姨预备去婆婆的家啊，我看到啊老师预备啊要改建，我看到爸爸预备去工作，但是我没有看到爸爸阿姨老师预备等候主来。认识没？巴不得我们是在对主说，主啊，好像耶稣说，我愿意你来。所以我们就好像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坦然无惧的能够等候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从你教导门徒的祷告告诉我们，巴不得我们也愿意这样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告诉我们，主啊，让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由你来掌管，让我们清楚，我们明白我们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然后我们真正知道，主啊，让好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等候天国的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要一同主耶稣一同作王掌王权，能够在你面前是在被你称赞，是一个又忠心又诚实的仆人。帮助我们主啊，连这句话能够常常提醒我们，把它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